在教会里，让我们一起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会行政。
听众朋友你好，还是那个文慧跟卢文跟同学们一起学习教会行政。
是，文慧是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卢文牧师才是我们的老师。
卢文呢，在那个电台当中常常受到听众来信或是打电话来问、哎呀，我们的教会很乱，有纷争，怎么办啊？我们的教会有罪恶，怎么样处理啊？哎，我们的执事传道人有问题的时间怎么办呢、我们甚至连执事都没有，所以呢现在呢头痛得不得了。那文伟，上一次呢我们谈到那个设立体制的原则跟早期教会的体制模式，我觉得听众一定很乱。
没关系，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体制嘛，
没关系，慢慢
体制就会乱，
慢慢听啊，慢
慢
来，
慢
慢
听，慢慢听。你要写信问我们拿笔记，问了以后不明白你再问我们。
是是是。
那么那现在呢？今天就谈那个第三点的教会体制的第三点。第一点是设立教会体制的
基本原则。
第二点是
初期教会
的体制模式。
嗯，
那现在来到我们这个时代了，
是
第三点，是现今教会普遍采用的体制模式。
就是现在的教会哈、大部分采用的一个体制模式、
其实呢跟那个早期教会应当差不多的。这个呢一般呢就分开教区制，
教区
跟那个地方教会制。那一个大的组织就有教区，
是
那个我们每一个地方都有我们的地方教会，也很多地方教会是完全独立的，所以是地方教会制。
另外呢在内地呢常常我们会听到说这一大片可能就也是教区制，就是一大片，可能是指整个安徽省的南部或安徽省的这个北部。
其实中国的教会呢，那个两位他们有他们的体制的那现在那个教区制呢，就有那个监督制，
是
这是文慧呢，就是监督制出来的一个好信徒啊。那么下面应当有使徒。那么因为我们都尊重新约圣经有使徒，
是
使徒下面就有主教，那么你们的教会就有主教咯，叫做监督。
我们有监督
啊，监督就是主教啊。
对，
主教而是监督下面就有牧师，你们有牧师没有？
有
牧师下面就有会吏，会吏呢其实呢就现在叫做传道。
有
啊，那个没有案例的传道就是叫做会吏。
哦，我们这个本身的体制里头连传道人都有案例的。
哦，那个没问题了，你就是案例是承认他传道的职分而已啊。
是。
那传道人呢就像那个
牧师
主教负责。
是。
牧师而是监督负责。那这个监督制呢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主教向谁负责？
对，
你可不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
主教向神负责。
这个就可能出问题了。
是，
但你嘴巴说我向神负责，但是在人的组织里头呢，没有人负责你呀、没有人管理呢。我们嘴巴说向神负责，当我是清洁中心的时间，好像什么问题都没有。哇，一出问题的时间呢，你说我向神负责，是你自己讲的。
对，其实这一方面有点像内地教会啊，就是直线的。
对了。那现在呢，我们谈那个在教区制跟地方教会制中间呢，有一个长老制。
对，
那个长老制呢，下面呢就按圣经嘛，都是有一个使徒。
使徒，
那使徒下面呢就有长老
团，
那个 长老团呢是集体领导的，
集体领导、
啊、一般呢可能是几位，
嗯，
五六位，
对，
中间还有牧师，
是至少应该有四位到六位
啊。所以呢那个长老团下面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应当两批，
对，
一批是教
导
的
长
老，一批是
治理
的
长
老。那么在那个教导的长老、治理的长老，他们负责那个教会很重要的施工。下面呢，这些长老会呢还会按例执事。
哎，这个卢文牧师，我告诉你啊，虽然我的教会呢是这个监督制啊，但是呢，我们这个牧师旁边还有一个长老团的。
嗯。
然后呢，牧师长老团下面还有执事的。
是现在呢，表示呢，你的监督制呢已经慢慢进步。慢慢健康化、
哦、是。
那么我们往下呢就谈呢，这么多的制度其实每一个都可以，但是呢我们要随着那个时代的改变令到我们的教会的组织健康
是、
所以很重要。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时间呢，在这个长老制当中呢，不可以随便的按立长老。
是，通常这个长老呢都是终身职的，很多教会都是终身职的。
你按立了他呢，不能够说我现在不给你做长老。
对，除非他真的是很严重的犯了一些罪啊。但是呢，如果他在教会里头啊，他可能有一些这个作为大家不满意，你也不能随便跟他这个废除长老的这个、
所以你晓得卢文呢是什么时间按立牧师的？
很早了，
30年，刚刚30年，
是吗？
你可能还没有出生。那我案例的时间呢，串起那个牧师袍、啊、有人就告诉卢文，这个牧师袍呢，你串上去呢是容易，脱下来就很难了、啊。你说我不要做牧师呢，不行的。
对对对，
所以你要好好的忠心侍奉神、
嗯，
我觉得蛮有意思，对不对？
是是。
嗯，好了，现在谈那个。地方教会制里头的公理制，
公理制，
基督教呢一般就是监督制、长老制、公理制。
嗯，
那么公理制最重要的人呢也是使徒，
是，
对不对？那其实呢，卢文告诉你啊，所谓长老制、公理制的里头的最重要的使徒呢，其实就是。不存在的啦，现在已经没有，你不能够有任何说我是使徒，
是
没有这个事情的。
这是狭义方面的解释，就是只跟随耶稣那些的、
啊。我们就认同圣经的原则。那、
嗯、
说在公理制里头呢，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每一个家都有这块牌。
对对对。
那其实呢，在长老制跟监督制都是都可以这样说呢，基督为教会的元首。
是。
但是在公理治里头呢，全体会众是最重要的。
嗯，
他们有那个那个周年大会，或是全体会友的大会。
对，
重要的事情呢是全体会众，就是已经受洗或受浸加入教会的人呢，
对对，
他们共同来决定。
对，这个受洗加入教会是指在这间教会受洗加入教会，如果你是其他教会，你要过会转会，
正式转会才可以投票权。
对对，
那么全体会众下面呢就有圣供人员了、
嗯、
所以卢文呢这个叫做圣供人员了。
对，
是，而且圣供人员当中可能是最重要的是牧师。
是，
那圣供人员呢原则上呢他要向那个整个会友的全体会众的会员大会负责。
是是，
是会员大会可能是聘请他安立他的。
是，
但是同时呢那个圣供人员呢也要向那个执事会负责。
是，
那个可以说圣供人是领导执事，但是呢同时呢也要向执事负责，彼此问责，
对，彼此的制衡呐、啊，
哎，
这一方面的就是好像比较啊出名的就是浸信会，
哎，我是中华基督教会一样啊，
一样是吗？
哎呀，你说圣公圣那个浸信会出名，中华基督教会一样是共理制的，
是吗？
啊，对呀、啊、对呀、啊，而且呢， 可能呢浸信会比我们更共理，因为我们有那个每年的周年大会，
嗯，
那个浸信会在有那个月会，
嗯，
每一个月都有那个大会，我们就是堂会代替了月会啊。好了，那文会，那你看呢，我这么多的图表呢是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苦心找来的。那这个行政图表呢，你觉得我写的清楚不清楚？
非常清楚
啊。那个特别那个图表呢给我们知道那个问责
是，
那没有呢你不能够把那个图表画出来呢，就是表示你乱，
是表示教会没有组织。
卢文去机构负责呢，
嗯，
也是同样的想到那个图表是什么，
对，就是很清楚的把这个整个组织架构里头谁该向谁负责哈，这个整个体系是怎么样，嗯，透过一个图表清楚画出来。
我以为从前呢文卫就是很美丽的文学很好的，不太会行政的，现在跟他一起谈起来的，我觉得文卫也是头头有理啊。
不，我只是头脑清醒一点而已。
谢谢主啊，谢谢主，那个侍奉主一定要头脑清醒啊，
嗯。
好了，现在我们呢每一个制度呢好好的去解释啊。
好，
第一个制度呢是监督制。
对，
文贵刚才已经透露呢他的监督制已经有改良。
对，
对不对？
我们现在台湾的教会监督制已经改良了。
监督制呢，卢文给他的形容词是颇为专制，
就是很专制了，颇为专制。
我们盼望我们内地任何教会都不要非常专制，这样子不行的啊。
但是这是很多内地教会情况啊。
对对对，小心小心啊！教会呢重视圣职人员，
嗯，
认为他们所受的职分与权柄呢，跟平信徒有分别的。那么这些圣职人员呢有权去治理教会，
是，
所以这样子的教会有主任牧师，
嗯，
那个主任牧师呢很多时间呢也是堂以位或者堂会的主席，
就是教会这个开会的主席了，主要的这个
属灵工作他负责，那个行政施工也负责了，
对，
啊，
就是所有他负责了，
在那个圣共会当中呢，主任牧师可以委任教区的职员，这是他指派的，啊，
是，
同时可以有否决权，你们开会通过什么我那个监督不要就否决了他，
是权力很大，
对对对对，甚至人员的本身也分等次，所以主教是监督，刚才文卫就说呢他们叫做监督啊，
嗯，
主教是监督呢就很有权会，甚至有些被认为呢是继承使徒的位分，你们的监督有没有这个讲法？
没有没有，我们是改良了。
圣公会就有啊，
是
那个圣公会就是典型的监督制。
嗯，
有不少的华人教会宗派或是独立教会呢，也是持守这个制度。我们内地有没有？
有，特别是一些很传统的地方。
嗯，对，当那个监督或者是主教啊，
嗯，
是一个很有恩赐、忠心爱主的仆人的时间呢，这个政治啊，这个制度啊，是有效的推行教会的发展，你同意吗？
我同意啊，要这个监督是很有这个爱心，也很有忠心，那么他有这个权利，很自然的就能够很容易去推动很多工作了。
对了对了，那监督制的权力呢，过分的集中。
嗯。
当监督没有行政的恩赐，可能有些人连开会都不懂的哦，或者是呢年纪老迈，
对
啊，好像是卢文，
没有啊，这个卢文牧师现在头脑还是很清醒的，
谢谢你啊，嗯，这个制度的常常出问题的，因为那个领导人呢，容易糊里糊涂嘛，
是
那周围出问题了，是内地很多的家庭教会因为没有宗派背景，领袖啊，有些人叫做头羊呢，
是
也不太懂得那个权力制衡的益处。
嗯，
那其实呢， 权力制衡，就是你不给我无上的权力，为什么为权力制衡有益处的
啊？因为如果一个人太大的权力呢，很坦白说是很容易呢、这个被引诱，很容易这个腐朽的。
权力跟那个腐败是双生子啊，
对，
对不对啊？
是
那个权力过度集中，就会出现很多的毛病。
是
啊，监督制呢？现在好像是文慧讲的哦，渐渐的变成不太独裁。
对，因为我们看到问题了。
哈哈，这个世界你太独裁的不行的，所以呢，甚至监督制呢，有些呢虽然说是有监督，他们的职分呢也是选举产生，甚至有轮任的可能性。
这个就是我的这个台湾的教会的情况啊，就是呢这个监督呢是由啊这一个地方呢各个教会的这个牧师啊一起呢去选出来，然后呢大概两年一任或三年一任
啊，那个是很健康了。
对，
这是一个不好的建筑呢，我们最多是忍受它两年。这个监督呢虽然是说有很多的权力，但是呢在这个监督制下面呢，很多的地方教会呢差不多都完全自主的啦。
对啊，就是啊，虽然有监督，不过呢他是关心的，他不是来干涉的。
那假如呢你现在维持中央发薪水，中央案例基本上面呢，那个监督制还在维持的。
对，
你们的教会是不是中央发薪呢？
不是，
不是呢。所以你们那个监督制地方化很多了啊。
对对。
但是呢，你要晓得呢，每一个健康的工人呢，施工组的人呢，都想到呢要有对公，那要有对公的时间，自然的要有组织。
对。
那任何组织呢，神都可以用。你的本身是监督制呢，千万不要说呢卢文会反对监督制，没有这回事情。
我们没有反对，而且我们也说了这个监督制是可以改良的。
我们没有说呢监督制一定有问题。那真的假如呢你有使徒彼得、使徒保罗做你的监督，我根本不会批评。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使徒彼得也没有使徒保罗嘛，
所以呢就要小心，因为卢文就很小心，一定呢要向人负责。文慧也小心啊，一定要向人负责。
对对，
好了，现在我们谈到第二个制度了，就是
长
老
制。
那监督制呢颇为专制，长老制呢是一个共和的体制。什么叫做共和体制？文慧，你懂不懂啊？
就是有这个至少两位啊，或者是有几位的这个领袖，一起的去带领哈、或者是一起的去领导啊整个群体。
一般都不止一位两会的了、就是、
或者是有一个群体。
对了对了，这个一般我们长老制呢是有一个小组 啊那个小组非常重要啊。那教会里头有牧师，但是同时呢重视平信徒的属灵的领袖，就在他们中间选出一些德高望重的案例为长老。那个新约圣经呢是不是有那个
案例
长老的选举？使徒行传第六章是不是？
那是执事的选举啊。
后来呢你发现呢保罗到处建立教会，案例长老。
对，还有这个彼得前后书也是有特别提到长老。
那个长老呢可能是一个，可能是几位。
对，
那么他们的地位跟权柄那就比执事更高。
是，
所以这里我们说选去一些德高望重的案例做长老呢，你是真的要找德高望重。
是，我的教会也有长老
啊。是吗？是吗？啊，那他们和牧师啊，这些长老跟牧师呢，就同心专责的治理教会。教会里头一切的事物，个人呢不得独裁，你不能够说是谁是监督， 完全独裁不行，
一定要拿出来。
你在监督制里头呢，可能令你有一点独裁啊。
是，
但是在那个长老制里头呢，就不得独裁。
嗯，
那个宗派里头的主持呢，那这个是非常长老制的啊。
嗯，
有堂议会、区议会、大议会、总议会。
哇、
那个，
很多的会啊！
因为一般呢，常常是谈到整个国家，
是
分开很多的大会、区会、嗯。那么在地方教会里的就有堂议会了，
是是是。
那会幕呢，就大家一起开会协商进行。
啊，这个会务就是指这个整个区域的教会啊、嗯、一些的这个事务啊、嗯、或者是整个这个事工的发展，
所以就不会流于专制、
嗯、
但是同时呢也不过于自由啊，
是
不能够呢乱搞的吧。现在我们很多内地教会呢真的有一些乱的吧啊、
嗯、
那这个是常常我们谈那个这么复杂的组织呢，是西方的宗派，
嗯，
那华人教会呢也是可以有这个长老制共和体制，怎么样呢，就是牧师与几位长老就行了、嗯、
是
今天晚上呢
嗯
又有某一个教会，其实跟卢文没有什么关系的，有两个负责人呢，
是
平信徒的负责人、
嗯、
约了我喝茶
哦，
我猜呢也是教会制度的问题，
是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叫我这个老家伙跟他们谈谈所以呢你们听众朋友呢不要客气，
有问题找卢文牧师
哈哈，就是我是随时预备跟人喝茶喝咖啡聊聊天，
或者是看信回信
那个巡礼会、
嗯、
会理公会、长老会、梅以梅会都是采用这个长老制的啊，
巡礼会、卫理公会大家都比较熟悉，长老会在台湾比较多，梅以美会呢就比较陌生了。
是在美国多，
嗯、
那么他在那个东方发展教会不多，
是是。
啊、那么他呢避免了监督或者是主教大权独揽的可能产生的毛病，
嗯，
但是又不会像一些公理中那个繁
文缛节，
哇，有些时间开会很久很久都不能够决定一些事情
啊，对，因为大家太多意见了，
到决定一些事情了也不懂得呢怎么样推行，
是是、
啊，所以呢就制度呢本身呢必须有，但是你。千万不要做了制度的奴隶，
是是是、嗯、
那长老制呢这没有那个过分的专制，
嗯，
也不会过分的
民主
那怎么样讲呢，就是教会而自然的有一个领导小组，
嗯，
这个小组呢就有牧师跟长老组成，他们彼此之间呢牧师跟长老呢、嗯、就有那个权力的制衡了，
嗯，
这个组织呢基本上面卢文说啊，请你文为批评，我说这个组织呢基本上面最符合圣经，
文会也觉得哈、啊，如果我们翻开这个使徒行传新约圣经呢，我们会发现呢初期的教会其实呢、嗯、是有类似的这个模式
啊，因为保罗在各地建立教会安立长老以后呢，差不多他一定离开。
嗯，
你不要拦着神的仆人，
如果
到另外地方去
是哪罗牧师，如果保罗留在当地呢，他可能就成为使徒啊，不，他是使徒，
他本来就是使徒。
对对对，然后他就成为这个权力最大的啦，就可能会有一些的这个问题。
但是保罗就看见呢，我不应当拥有太多的权力。
对对对，
那保罗在书信里头呢，常常提到那个。使徒的权柄，
对，
他觉得那个使徒的权柄是神给他的、嗯、但是呢哥林多教会不接纳那个使徒的权柄呢、嗯、他也是碰钉所以呢教会的人应当爱主，
是
应当呢侍奉主，那么在主里谦卑侍奉，你觉得保罗谦卑吗？
谦卑
啊，
你可以看到他在这个书信当中所说的，就算遇到有一些人对他不礼貌、不客气，好像哥林多教会，保罗虽然责备他们，但是保罗也不是为自己在那边发脾气，他是为了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在灵性上出问题而生气。
所以他在那个处理教会的事工呢，保罗曾经说：“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的你们的爱嘛。其实那个做那个事工呢，也有他的难处的时间。
对，
卢文也真的案例牧师三十年呢，我的经历很多的苦处啊，
是，
但是呢我没有埋怨，我觉得这个是神给我侍奉的机会，那么求主呢怜悯。那保罗呢，我们刚才讲啊，保罗在案例长老以后呢就离开去建立别的教会，
是，
所以呢那个教会增长呢也快哦。
对，
所以你最好不要呢留在哪里呢，一留在哪里呢可能呢你就拥有越来越多的权柄，结果呢就没有那个动力，那个传福音的动力啊。
是，
那么但是呢也有一点呢应当注意的，就是这个小组领导小组呢要处理的某一个小组成员的问题的时间呢，他应当呢避席
避开。譬如说我们现在要讨论某位长老他有一些问题，结果长老就不应该呢这个出席了。
那譬如说啊，现在我们某一位长老教导圣经提到某一点的问题的时间呢，有人批评，有人抗议，我们讨论这个负责教导的长老的问题的时间呢，讨论他的问题的时间呢，他就不要在哪里。
对 对, 对，
我记得呢，我从前教会要差第一位的宣教师是我们的女传道，当我们要谈他的问题的时间呢，请他避席，他说我不要紧，不管，
对，
我可以不避席。
那罗牧师，你知道吗？这个当年我在台湾教会侍奉的时候呢，每次呢这个长老执事会呢，他们要谈这个传道人的这个薪水，我们传道人全部都要避席的，
应当。那你说不要紧，但是呢，你这样子是破坏呢那个制度里头的制衡。跟那个民主不应当这样子啊。那么当他避席的时间呢，这让其他的成员在圣灵带领以下做一个适当的决定，当他们做了适当的决定的时间呢，我们就顺服，
是，
因为这个是群体的决定，
对对对，
教会的决定，他们经过祷告了，这耶稣真的做他们的元首，这样子的决定。所以为了保持平衡呢，有些教会那个长老呢也是有那个小组的成员轮流担任主席。
对对对，
那可能是牧师做主席，一般的长老会的牧师不是主席，
对，
那个长老轮流，
最好不
要有牧师轮流做那个主席。
是，
那个小组领导的原则呢，在我们内地的地方教会一样可以推动的，
是，
就是你这个牧师跟一群执事就行了。其实卢文呢，他的教会是公理中，我常常是用那个长老中的形式去处理教会的领导。
是，不过感谢神，好像弟兄姊妹的教会也越来越多采用这种小组领导模式。
好了，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越来越精彩了，下次再见。